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4月24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一直在周旋俄乌战争的停火问题上，但是呢，似乎没有那么容易啊。两个国家呢都有非常强烈的坚持，尤其这个战争啊，牵涉到人命啊，谁都不愿意往后退一步。然后呢，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俄国呢还是不停的对这个乌克兰下死手，然后胖揍乌克兰，死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那么川普总统啊这边的态度，除了是生气以外啊，他现在还放出如果协议不达成，美国可能最后就要撒手不管的消息。那这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美国可以不管乌克兰吗？还是说这是川普总统的招式之一呢？就像在这几个星期里面，他提出的这个对等关税哦，他每天都是翻腾覆雨的变来变去，这个招式是不是就是要找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协商呢？我想今天我们针对于我们的百变总统川普，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做深入的讨论与分析。好，接下来介绍在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安岳中医师。Hello， 李中医师你好。
广宇，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谢振宽先生，也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来参加节目了。来，谢谢你好。
主持人好，李先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来，我想我们先来请教谢振宽先生好吧。俄国这个国家哈，对于我们美国来讲，在过去全部都是敌对的，这是一个敌对的国家。但是到了川普总统执政呢，现在两国的关系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最近这个俄国的总统普京哦，还特别的送给川普一个画像给他，这个意思就是显示双方友好的这个善意哦。这种事情在过去根本不可能发生哦，但是现在发生了。所以说，川普总统将我们的国家政策做了一个360度的一个转弯哦，或者是180度的转弯吧。我想请问你，你支持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吗？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川普身为这个美国的总统，他有他个人的战略方式哈。那这战略方式呢，我牵涉到这个整个国际局势的安排。最主要在目前的阶段，美国最主要的敌人是中国。不是俄国，所以在俄乌战争之后，川普的那个普京的国际地位其实等于零了啊！国际上除了川普以外，没有人看中他，所以我想川普也看准了这一点，拉抬这个普京之后啊，那么我想普京会升起那个心存感激了。那会配合这个川普的这个他的动啊、他的啊、他的战略的安排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个对于这个送这个画像也好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他是希望能够先从这个牵制了俄罗斯之后，能够来专注于这个台海局势方面发展。
Okay.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李安岳中医师啊，相同的问题，俄国以前在之前，我们可以看上一任的总统基本上是完全敌对的，而且敌对到死敌对。那么到了川普总统，现在完全是反过来了。然后最近这个俄国总统普京还送给川普一份画像给他，这就显示出双方的一个友好的善意，过去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那么刚才这个谢振宽先生说，我要现在当家做主的人是川普总统，他有他这个战略的安排跟方式，所以他相信川普总统能够做出一个最好的决定。你的看法呢？你认为呢？我们的国家做了一个180度或360度的大转弯，你的看法是什么？
那个川普从开始竞选以来啊，他就是一个大嘴巴乱讲话啊，变来变去。我引美国那个联储局的主席鲍尔讲的一句话， 和重大政策的改变是根本性的政策变化，我们没有现代经验来思考这个问题。那我再把它的后面有没有现代经验思考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有的。刚刚我听到说要拉苏联来打中共啊，以恶制恶，美国人做过的不止川普，他拉了那个以前拉的那个打那个，我现在
哪个没关系，
他越南的时候还要变就变嘛，
还要
越南把这个政权交给越共，
嗯，
以前的努力全部都没有，所以它是很大的变化啊。那再来再看那个伊拉克，他以前是用伊拉克去制衡伊朗的，后来伊拉克强大了以后他去打科威特，然后他再去制伊拉克，他的政策是变的，他拉一个打一个，说以恶制恶，这个是没完没了的啊。再加上那个阿富汗他说撤军就撤军嘛，就一步狼狈的像，所以这种很大的转变基本上美国人他没有一些很深根蒂固的价值跟文化观，这我们以后再谈。
OK，
造成他这种拉一个打一个，说变
又
变的情况。
Okay. 我是问你，就是你支不支持总统突然之间做这么大的一个转变？你支持还是不支持？
我不支持，因为这个表示美国人没有信用，没有信用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OK，
没有信用在越南、在越战、在阿富汗、在伊拉克，都表示。拉一个打一个
，OK， 了解，
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好，了解，来打住一下，来接下来请这个谢正宽先生哈，俄乌战争现在还在谈判当中，然后俄国现在继续胖揍乌克兰，然后让乌克兰死伤无数，然后我想这个事情看得这么清楚，就是美国在中间拉架，但是拉不住啊，因为打仗涉嫌到人命哦。谁家死人，这就是杀父仇人的这个仇恨，双方都很难退后一点点啊。那么现在川普政府这边释放出来的讯息就是说，你这样子再下去，那我们就退出吧。意思也就是说，你们要打是不是？打一个你死我活拉倒吧，让你们两国自生自灭，让你们杀个够。来，我想请教谢正宽先生，我们美国能这样做吗？刚才你也听到李安岳中医师的讲法说，我们美国是一个有些时候是在世界上是没有信用的国家，说转弯就转弯，你的看法？
我想这个不是说转弯就转弯，因为俄乌战争呢有它的历史因缘，我们都知道当初啊，在这个赫鲁雪夫的时候啊，那时候啊，斯大林的时候把这个乌克的克里米亚本来就是属于苏联的，那因为他出生于克里米亚，所以就说哎，这个就归于这个乌克兰好了，是这样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那么苏联并吞了这个克里米亚，当然造成这个很多人，这个全世界的人几乎哗然，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就是提出有效的制止，这是历史的一个过程。当然这次俄乌战争是由普京发起的，那么他这个发起了一个特别的军事行动，其实是一个战争行为嘛，那这个战争行为没有办法获得世人的认同，当然乌克兰人也没有办法接受嘛，所以乌克兰提出的条件就是说，你所有有侵略的领土必须要归还给我。那俄罗斯的想法就是说，哎，我已经占了，就是我的了。那个这个包括克里米亚，包括东四省，那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俄罗斯的领土。所以争解的地方，这个各有自己的坚持。那美国的立场就是说，川普的立场就是说，现在再打下去，每一天死伤多少人，两边都负担不起。 然后俄罗斯自己本身也没有民兵的，所以都征用到这个北韩的啦，中国的军人去打仗了。
对，
那个乌克兰本身也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就说，与其这样耗下去，那么当一个调停人，他有调停人的立场，但是两方面当事人也不愿意让，那当然美国就说，那你们两个都不愿意让的话，那我就只好抽出来，你们继续打吧，
okay。
就是这样。目前就发展到此前。
我的意思是说，你认为你支持总统这样子的威胁吗？你认为我们如果可以不理，
就是说两方各有必须要各退一步嘛。
嗯嗯，
就是说各必须要冷静下来，就是这样打下去有没有一个结果？当然两方面都想自己会赢啊。
嗯哼，
但是事情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啊。
是，但是
后来需要美国的援助啊，需要。
是，
那不会就是欧盟自己本身硬起来了，好，那美国你撤出以后由欧盟自己挺住了，那或许还可以打，如果这个不是先决条件的话，那根本还远得很，所以川普就说、
okay。
下来一个通牒给他，就是说好，你们如果各不愿意退一步的话，那最近这个普丁得耍狠了、他就说叫他不要打，去继续又打下去了。
OK，
所以美国也想要制裁他们。
我的问题是，你支持总统，就说有一天如果他调停不下去，他说拉倒，我们美国不玩了，你们自己打到你们打到死到你死我活，那是你家的事。你支持总统这样做吗？
目前是这个样子，目前就是说两边都不愿意退让嘛。
嗯。
有个先决条件，川普说那你们不愿意退让了，美国抽出来嘛。
OK，
那我都能做调人的话，我讲的话你们不听的，那当初川普在还没有就之前，他说他就职的第一天就能够调停的，结果没有，现在快100天了、也没有办法调停了。
OK，
对不对？
OK， 好了解。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美国不需要做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就是那种 mission impossible， forget about it。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李安岳中医师，你认为呢？川普总统就讲说，如果你们都不接受调停，当然好，战争家里有死人，谁都退不了，你知道吗？不管，现在就是这个，我们的总统说，你们要是这样子下去，你们就好，我就不玩了，我不调停了。你觉得呢？你觉得你认为总统这样的事情做得对吗？
总统这样子做是不对的，但是总统会这样子做，会这样子讲，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出发点是要以符合美国的利益做出发点，他要乌克兰那个承认失去的领土，换取战争的和平，又不给他保证，他要乌克兰给他的一半的采矿的优先权。符合美国的利益，又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保证，在各种情况下，乌克兰当然吞不可这下气。所以我觉得美国不应该抽身转变，除了考虑美国自身的利益以外，我们要考虑的，这是一个民主自由的资本社会跟共产集权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斗争，这才是这个问题的长远的一个焦点。美国抽身符合他的利益啊，你们两个都谈不拢，我何必再搞下去呢？
嗯。
再讲到历史，为什么会有北约？因为俄国这个国家历史上就是一直要拿人家的东西。你看他拿过我们中国多少的土地，好，这个都不要谈。他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都是要吃人家的。所以才有北欧的联盟要防止他，所以讲来讲去，牵涉到他的一个价值观，牵涉到他的文化，他的目的，目的是美国第一嘛，你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美国第一就好了嘛。
OK， 好，
目前想讲到的部分。
OK， 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哈，我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重点在这里哈，这个总统现在上任还不到100天，但是当初他当选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承诺了美国的选民说，我一定会让这个战争停下来，不是输赢啊，停下来。那如果他停不下来， 这竞选支票不就当场跳票了吗？选民能够认同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您认为我们美国可不可以不管乌克兰呢？为什么这样子做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就是我们的总统川普最近在这个协调战争的这个事情上哦，他可能碰到了这个很困难的地方，因为双方都不愿意退让的话，这个事情一直这样下去，然后俄国呢也不听美国的，乌克兰也不听美国的，然后俄国呢天天去胖揍这个乌克兰，让乌克兰死人更多。当然你去打人家，你自己也会死人，所以这个事情对于川普来讲他是挺不能接受的，他希望这个战争要停下来，但是怎么样现在都停不下来。那么所以呢他现在就放出一个消息，就说如果协议真的达不成的话，没有和平协议的话，拉倒吧，美国就要撒手不管了。这问题就来了，我们美国可以不管乌克兰吗？这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吗？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谢正宽先生，第二位是李安岳中医师。刚才我们是先从谢先生开始的，我们接下来请教这个李安岳中医师哦。今天这个川普能够当选总统，再次当选总统，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就是这个战争，他曾经承诺过选民说他要让他停下来，结果现在看起来这个事情他好像办不妥。如果他办不妥，如果他要退出来说不管乌克兰的话，这竞选支票是不是会跳票？选民能够接受吗？同时乌克兰要是没有我们的支持，这个国家最后的结局应该就是被俄国完全并吞，然后在地图上就要扫掉这个国家了。你的看法呢？你认为这个总统的竞选支票跳票的话你能接受吗？
川普他也不在乎竞选会不会跳票的，以他过去的讲话风格跟作风啊，他不在乎的。第二个呢，就是乌克兰即使没有在他的任内达成战争的和平解决，那个他也会跟美国的选民说，因为不符合美国第一的利益，这样就够了。然后美国的老百姓不太在乎乌克兰怎么样，他只在乎对他自己怎么样。他说我不介入更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就够了。所以我是觉得根本就没有跳票的问题，看他怎么跟选民讲，那美国老百姓也会相信的。
可是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这个油价如果下不来，基本上他这个话很难自圆其说。当初我们不愿意打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油价非常的高，还有一个通货膨胀也非常的厉害，都跟打仗有关系。这个战争停不下来，他的选票还有他的这个跳票的这件事情，我想这个民生指数所有的东西可能全部都会加在一起的话，你觉得总统承受得了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通货膨胀啊，跟战争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他给乌克兰的钱，他就印钞票给他嘛，这些钞票跟美国的军火商去买，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民短期内啦，我不是说十年后不会的
，OK，
十年内是不会的，不会影响到我们物价，影响我们物价最糟糕的是现在的关税战
，OK。好，
物价波动不安，股票震动不安。
好，
连鲍尔都觉得说是没有现代的经验来思考这个问题。
好，
所以通货膨胀跟乌克兰的军援是没关系的。
好，来打住一下，我们接下来请这个谢正宽先生相同的问题啊。乌克兰要是没有我们美国的支持的话，这个国家最后的结局就一定在地图上应该会被擦掉，俄国会完全并吞这个地方，然后乌克兰真的会亡国。那么川普总统要是没把乌克兰战争这些事情给办妥的话，竞选支票会跳票。我想请教你，你会怎么看？
我想这个有几个大前提，不是那么这么样的说法。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万一美国真的从俄乌战争里头撤手不管了， 那么这个乌克兰马上就会被俄罗斯并吞吗？不见得。
嗯，
因为俄乌战争最主要的重点是在考验这个北约。这战争是乌克兰本身是一个缓冲，一个 buffer， 一个缓冲地带。
嗯，
如果乌克兰没有了，那么北约人人自危。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川普大有一石多鸟的用意了。第一个当然他希望急着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希望在这个就职的时候就很快的时间能够摆平这个俄乌战争，他觉得他有办法。但是你大家也看到了嘛，这个泽连斯基在白宫的时候也有他发飙的地方嘛，他说这对我们不公平啊，对不对？
嗯哼，
那他说 OK， 这样的话，那你拿什么来跟这个俄罗斯来叫牌嘛？
嗯，
对不对？要有你总是要有一个底牌嘛。
嗯，
本来是安排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嘛。美国介入这个战争最主要当初是因为拜登介入的。拜登的时候本来是要安排，就是泽连斯基说你搞一部私人飞机让你就逃到第二个国家，就像阿富汗这样逃走就完了嘛。结果没有想到泽连斯基是没有他国家为主，他是蛮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的。
嗯，
所以他没有去救这个拜登嘛。所以当初美国就不应该是这种表态的方式，但是不管了，已经进去了。
嗯，
那么你当选总统，你就要承担现况，美国现况的处境嘛。
嗯，
那这个现况里头包括很多了，包括这个关税问题啊等等啊。那从俄乌战争里头，第一个，美国万一就是说我已经尽了最大能力了，不只是川普本人了，因为川普的节奏是透过他的幕僚。
嗯，
那我想这个国务卿这边，那个卢比奥，他们都是相当用心的人啊。
嗯，
他们都已经做出这个很沉重的呼吁，如果你们两边都没有办法照我们给你的这一个 proposal 的话，
嗯，
那我们就撤手不管了。那么那个副总统那个 Fence 也是有团，我想整个团队这个是相当优良的一个团队。川普的 2.0 是一个非常很强大的一个内阁组织，所以他们的看法都一接近一致的话，我想这是美国人，身为美国人你必须要从美国立场来考虑这个事情嘛。那么其实他因为这个乌克兰当然是人道主义，但是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在北约嘛，北约必须要坚强起来嘛。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这个俄国啦，这个法国他们有说要再增资多少钱来一点，这个很好的现象啊。这个是我想很多人都喜欢看到的事情啊。
我打个岔，这个谢谢。刚才这个李安岳中医师认为，觉得说今天如果我们美国真的撒手不管的话，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我们的信用在什么地方，这是他刚才提到一个非常强烈的观点，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美国的价值观非常的清楚嘛，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减少这个不应该牺牲的这个无辜的百姓嘛。这个两个方面打来打去的话，每一天川普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一天死多少人，这个是美国要维护的，就是世界人民的利益啊，这个不应该轻易的去牺牲了。发动战争人士就是可恶的嘛，不应该这样的。但是泽连斯基为了抵这捍卫国家，当然他必须要出兵去抵抗，这个也是责无旁贷的事情呢。
是，
所以就说
好，
当一个调停者，他必须要坚持他的出发点，就是说我就要减少这个战争。所以如果这不做不到的话，那两方面都有坚持的话，那也摆不平的话，那只好撤出了。
OK， 好，你
到美国。Yeah.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儿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俄乌战争到这里打得半死，然后现在白宫就放出消息，就是如果协议还达不成的话，美国可能要撒手不管咯。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我们能不能够不管乌克兰呢？这是符合我们美国利益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 透视追踪民生关注，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您认为我们可不可以不管乌克兰呢？这个不管乌克兰是符合我们的美国利益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主题？就是因为川普总统啊，最近在这个一直在周旋这个战争停火的问题上，看起来搞不定哦，所以呢，他就放出话来说，协议要是达不成的话，他可能要撒手不管。OK， 所以这个总统要是没有把俄乌战争这件事情给办妥的话，他的竞选支票也会跳票。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能不能接受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安岳中医师，第二位是谢振宽先生。好，来，接下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我先讲哈。我们美国发动过很多的，就是有打过好多仗哈，那个是人去哈，就是什么伊拉克啦、越战啦、韩战啦，那个都是人，我们的子弟兵有去送命的哈。我现在讲的是谈判 ，OK？ 现在谈判谈不成，我抽手，你觉得可以吗？你觉得我们仁义道德是不是都已经尽了？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来，你在线上 ，Hello， 你在线上，
广瑜啊，你好，
好，
那一个。美国不可能不管乌克兰，
嗯，
现在是川普的谈判艺术，
嗯，
极限施压。
OK，
当三个人，副总统和那个国务卿，
嗯，
川普本人，他们都是采用了这种所谓极限施压的这种策略。
OK。你的意思就是压迫威胁 ？OK，OK。
哎，给两边。都施加压力，给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施加压力，即使他再退一步，暂时不管，他以后还是会管的。所以不要相信有时候的那个大嘴啊，那川普有时候事情还没有完全做完的。
我这样讲好吧，因为他当时讲的就说他上台他会立刻的让他们停火，看起来这个支票要退要跳票了 ，OK？ 你能接受吗？
他不可能跳票，
哦，
是时间会延长
，OK？
他不可能在短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好
，OK，
好，
我就是这个。
好，谢谢，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喽。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的看法？
我要说的呀，现在这个事情是不管也不行了。前面一开始嘛，信誓旦旦的跟人家说是，哎，你俄罗斯打我的，打乌克兰，我要军事干涉的啊，军事干涉不了的，我军事援助。你说现在搞的是钱也花出去了，你现在又说撒手不管，那你这事情不是打脸的事情吗？现在我觉得这个打脸的事情会一个一个接着来的，我跟你讲。
我有
那个网上面传的那个俄罗斯给那个给那个川普的那个画像，那纯粹是讽刺特朗普的嘛。哎呀，这个特朗普你说是不是打脸的？
我现在可是川普挺高兴的，你知道吗？这个打脸那就要看接受礼物的人是什么感觉。他说他没有那个感觉，他觉得很好，他觉得他现在跟普京 buddy buddy 啊，你知道吗？ OK， 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哎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
我觉得这个是 mission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是什么意思？是哪一边？我们不管乌克兰是 mission impossible 还是什么意思？
不是，你想管管不了，为什么？因为普京和泽连斯基现在都不把川普当回事儿，你知道吧？上次那个，川普等电话等了一个小时。啊，泽连斯基又在白宫跟他大吵一架，当着全世界的面，人家那么的从感情深处早就看透了，你川普就根本就靠不住。
那我们是、你同意我们把乌克兰放下、哦，这是你的意思哦？
你放不放下？现在人家泽连斯基根本不指望什么美国来援助他，他现在把那些系统全部换成欧洲的了，什么星链系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些飞弹的那些情报全部都换了，美国动不动就要断， 他还敢靠你吗
？OK， 所以你认为我们美国不管乌克兰，其实也 OK 就是了，是吧？
不是 OK， 是你现在想当警察，你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实力。第一，
okay.
你没有钱；第二，你没有信用。
嗯 ，OK， 好。
人家干嘛要靠你呢？你以为美国现在嘛连个阿富汗都打不赢，你还想打赢什么什么俄罗斯吗？这鬼扯淡的嘛，对不对
？OK，OK，OK， 深呼吸，深呼吸。OK， 我们讨论国家大事，心平气和可以吗？好不好？重点在这里，我想这个战争打了三年多 ，OK， 我们每一个人的纳税钱都在里面 ，OK， 现在。说不管就不管了吗？你觉得呢？这个我们听听看其他不同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寡儿你好，
好，
寡儿你好，哎呀，你说什么美国价值观在哪里？我们美国价值最主要是能把乌克兰分割了跟俄罗斯一人一半就可以了，什么美价值观你都搞错了。
OK， 我现在问你。总统说，如果协议达不成，我们美国可能要撒手不管。你觉得呢？支持反对？
好，支持反对。可以的，可以，也可以的。不管，反正他俄罗斯也吃不下，反正至少也剩下一点给我们美国吧。他不能，只不能把乌克兰都吞进去。
我 OK 啊，好吧。哎呀，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我们可以不管乌克兰的死活吗？喂。
川普总统他不可能不管，因为他这个东西，他这个战不战对他无所谓，但是他要趁人之危要吃口肉，你知道吗？
不是，
他吃不过他要吃口肉，他肯定不算完
的。我的意思是说，协议他不管了，就是乌克兰跟俄国，你要怎么打仗，你们两个打得你死我活，随便了，我不管了。我们要跟乌克兰签的协议，那是另外的生意。但是打仗的事情，谁都不愿意退后一步，那我没办法，不理了。你觉得可以这样做吗？
他现在本身也不管了，他现在就等着分点东西不就在这里？他管啥了？现在也不管了，本身也不管了，都管什么了？
现在有管了，这今天还回答他，就说有没有期限？就是说，然后新闻记者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两个礼拜以后再来问我。可见这事情要到头了，你知道吗？他大概忍耐力大概就是这两个礼拜了。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哎，你好，广宇。
嘿、hey,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能撒手不管，也不可以撒手不管。
哎呦，
一旦撒手不管呢，第一个就是你的整个美国的在全世界的公信力就没有了。第二个，本身美国就是一直这么多年来，从二战以来，就是一个民主的灯塔，然后世界文明的一个象征。他如果是这样做呢，整个就把美国倒退了。倒退到二战之前，或者说更以前的那种，没有威信、没有公信力、没有权威的这种状态，就是以后你在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听你的，也不是说听你，不是一定要去听你，就是说你没有公信力了，人家不会去跟着你的脚步走了。
嗯，
对，
okay.
特别是在欧美世界。
OK，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俄乌战争，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镜子，然后看着看你美国是怎么处理。我是觉得，虽然说拜登政府之前的拜登政府，他可能就是在民主党在加州或者在一些移民方面可能有一些失误，但是在这个方面，捍卫民主自由价值这一块，在做世界的灯塔、世界文明的脚步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觉得比川普会好一万倍。
OK， 但是现在就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花了三年的钱，你知道，大家就有一点累了，然后原油价格又掉不下来，又觉得哎呦更累了，所以我理解你的意思，你就说如果我们不管这个乌克兰的话，我们民主的灯塔灯泡就破了，是吧？这还得了 ？OK， 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
是当然。我现在就问你，你觉得身为美国的选民，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继续管下去乌克兰的死活，还是不应该再去管乌克兰的死活？
对，我说应该管下去，但是嘴巴有时候硬，有个缓转。OK， 这个时候讲什么话，答应什么事情，跳票了，什么条约了，这司空见惯。
嗯，
他就算翻脸的话，他也会暗地里找第三国来调停，来还什么下台阶的。
嗯，
他们政治家就玩这套东西， 变来变去了，我跟你讲，一下子骗朋友，一下变敌人，一下管，一下不管，这个不时而有见，不是第一次了。
Okay.
我跟你讲，因为像Trump这种人的话，讲话又不守信用，又胡说八道，又不含常理，你把他话当成一个笑话看。我告诉你，到时候做一下什么，又可找一个什么大使啊，什么去密谈一下，到后来欢一下。
来来来，我不知道川普总统会怎么做哈，但是我们美国过去的历史来讲，是不是有翻来覆去的？任何总统有没有？有，都有，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国家利益。这个国家利益的部分，有些时候，这个衡量就看每一个人不同的观点了，好不好？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呢？你认为我们可不可以？
哦、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美国立国以来就是唯利是图。
来来来，先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你也出了钱了，你也是美国人，请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不管乌克兰？
可以，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就是一开始谁都不管，看准了支持英法胜利。二战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都是向美国买的东西，最后日本的钱花光了，就向美国抢，最后两边打起来，最后还是美国胜利。所以对美国来说，国家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至于乌克兰，他就是前苏联，他们俩的死活就让他们自己好了。这正是那个希拉里·克林顿说的，让斯拉夫人自相残杀，这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他为什么要管到底呢？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看，就像川普这种，就是说，这个
好
大小眼看钱的人，那当然就是这样了。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保证，他的竞选支票跳票了，你能接受吗？
呀，竞选支票，那拜登那跳票的多了，哪那政客都是骗子，你信他你就弱智了。
OK， 哎呀，这个我是这样讲哈。乌克兰花的这些军火钱，你我都有份啊，你知道吗？真的要放下，还是真的你只是我们总统的谈判技巧？你会发现我们的总统常常变来变去，对不对？最近这一阵子，他那个关税变得我都迷糊了。OK， 但是我要，可是生意人好像常常在谈判当中，他都是这样子的，每一个人的做法不一样嘛，是不是？好，这个我觉得还是一样哦，就是说今天乌克兰的这个事情走到这里，现在这个协议我们也看到总统尽了努力了，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撒手不管呢？以及这个竞选支票会不会跳票，让民众觉得说，哎呀，你的话说的这么大，或者大家也能够体谅说，这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Well， 这个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不好？我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您认为我们可不可以不管乌克兰呢？把乌克兰撇下不管呢？为什么会讨论这个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总统啊，现在发现这个乌克兰、俄国基本上都还是要这个怎么讲，就是双方还是继续打，继续硬上啊。所以呢，这个他就放出一个消息，就说如果协议达不成的话，美国可能要撒手不管。那这个事情我想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了，如果你刚才还有话没说的话，欢迎您继续使用我们的空中热线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分析。我们的空中热线是 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安岳中医师，第二位是谢振宽先生。好，来，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在线上啊，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想法。来，你在线上请讲，你觉得呢？我们可以不管乌克兰吗？
你好，绝对不可能，因为这个美国说来说去就是要创不就是要稀土，对不对？他的那个，即使两个人都不和，最后那个间谍卫星又去战场来监视俄国军队，所以他不可能不帮忙的。
那
因为他最终目的就是要稀土。
我来，你这个部分哈是两件事，你知道吗？他可以跟乌克兰继续的协商要他的稀土，但是他打仗的事情他不管了，你觉得呢？
哦， 没有，他可以用那个弹药啊什么，最后的本都捞回来了嘛，所以
我的意思说
会帮忙。
你认为就是说你不相信川普说的这句话，说他杀手不管，你不相信，你认为他一定会管到底？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OK，
做生意的那绝对要稀土。OK，OK，、
okay okay, 哇，这个是最小的一件事情。OK， 人命是最大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Hello， 你好，管瑜啊。
嘿、hey ，
这个。怎么可能不管呢？因为美国当初你在布达佩斯备忘录上签字了，对吧？如果你又不管了，你完全 lost 你的那个信誉了。这个从短时间来看，大家都觉得哎呀节约了一点钱，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他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存在巨大的隐患呢。所以别的国家都会就说我没有核武器，放弃核武器的话就会这样子，那我们都会去发展核武器。到时候美国就难控制了，比如说像叙利亚这样的国家发展的核武器突然之间倒台了，这些核武器可能就落到恐怖分子手里了，然后他把它偷运到这个美国洛杉矶买一枚，华盛顿买一枚，这样他就可以完全那个对美国进行那个勒索了，对吧？川普们完全就是为了短时间的短视，而且你一旦没了，你像新加坡的总理，你顾那个李显龙讲，世界上最之前的东西就是你的信誉，尤其是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
OK，
这样最大程度的减小了大家之间的相互的猜忌和。和打斗
，OK，
对吧？
好，所以你的
要短是怎么样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美国是也是一个厂牌，这个厂牌它要有一个信用，让人家看了以后就觉得说对。我会相信你讲的话。如果你没有信用，你常常变来变去，跟个变色龙一样的话，那恐怖分子或恐怖国家，那他们要玩的把戏，你就玩不过人家了，那还得了？好，就变成没信用了。理解，来，感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哎，没接起来。Hello， 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
Hello， 哎，你好，广宇啊。
嘿、hey ，
那个说句实话，现在川普管他俄乌战争吗？
他是说他要协议啊，但是达不成的话，他是说他要撒手不管，你觉得呢？
不是，他把利益都带进去了，他伸手问俄罗斯、乌克兰要东西，他还是个公正人吗？他是还是个调解员吗？他早就废掉了。
嗯、OK， 但是
跳票不跳票，美国有7700万人上他的当，爱他的，爱川普了，他们上当。但你不要忘记，有2亿公民，刨去7700万。余下的人没有投川普，没有上川普的当啊！
来来来，您讲这个话，上当的话，就人家跟你意见不一样嘛，对不对？很多人认为觉得说，川普总统做的是正确的决定啊，他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啊，但是你的利益跟其他投票的人的利益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都对，好不好？但是你不能讲说。人家跟你不一样意见的是说他被骗，你不是觉得很奇怪吗？是不是有一点不太妥当啦？不过我听到了，谢谢你好不好？谢谢，来这个感谢你的意见。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每一位有一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做这个总结。我们先请这个李安岳中医师好不好？谢谢你。
好，我希望利用这个是机会，全世界的人，包括我们台湾的朋友。可以看到美国人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他只考虑他自己，他不会考虑到其他人，他只考虑他的利益，他不会考虑其他人。再加上川普的团队找的人都是跟他思想同质的人，没有一个远大的格局，他们不了解到这次俄乌战争他最终的真的是什么，民主自由社会，共产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大集团的一个斗争，如果这个斗争，我民主自由社会退了，那就让共产社会它的声音会越来越大。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一点。所以以乌克兰为例，也可以作为我们台湾一个例子：要自保，要自立，我们要学瑞士，要学新加坡，走自己的独立路线，不要依靠任何人。那我就希望借这个例子，大家可以张开眼睛看这场大戏。
OK， 谢谢。来，谢正宽先生一分钟，感谢你。
战争就是任何一个资讯都牵动着整个大局，我们必须要先从乌克兰 泽伦斯基对国际的认同，他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他认同一中原则，这个台湾人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就是说在整个战争的过程里头，川普这样做对不对？我想泽伦斯基到了美国白宫的时候跟川普叫牌的时候，我想整个美国的人民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美国已经仁至义尽了，做了最应该做的事情。本来协调的时候就是要各退一步，那现在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是希望乌克兰是希望美国去帮川的这乌克兰打仗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是说美国的布局是在重视这个台海的战局。那么从这个国务卿Rubio 整个团队里头，他们都希望能够守护台湾，那这个是一个大前提。所以台湾乌克兰不能跟台湾相提并论的。那么台湾是美国的一个行政的中心，必须要坚守，这个是整个队的精神。
好，来，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李安岳中医师以及谢振宽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喽，再见，拜拜。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